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18日的周末专辑，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包括国际新闻解密时刻和 OMG 美语。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国际要闻。星期六，巴勒斯坦青少年和以色列警察之间的暴力事件在约旦河西岸城镇希伯伦和耶路撒冷急剧攀升。警方说，至少有四名持刀的巴勒斯坦人被打死，其中包括一名16岁的女孩。已有至少40名巴勒斯坦人和7名以色列人在连续数周的街头暴力事件中丧生。巴勒斯坦官员说，暴力事件发生的部分原因是犹太人侵占东耶路撒冷的一处圣地，穆斯林称之为阿克萨清真寺，而犹太人则称为圣殿山。巴勒斯坦人称以色列意图占领那处圣地，但是以色列坚决予以否认。日本两名内阁大臣星期天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因供奉有二战期间的战犯而备受争议。安倍内阁的法务大臣岩城光英和总务大臣高市早苗在参拜时还以国务大臣的名义献上了被称为玉串科的祭祀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六向当天开始举行秋季例行大祭的靖国神社以总理大臣的名义献上了贡品。目前中日韩三方正就定于11月1日在韩国举行的领导人会谈进行磋商，预计安倍在今年的大祭期间将不会前往参拜。马来西亚武装部队总司令周日，也就是10月18日表示，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的岛礁上的建设工程是无端的挑衅。马来西亚在南中国海也有领土主张，但此前很少公开就该争议发表看法。北京去年开始的人工造岛受到了华盛顿的强烈批评。北京表示，这些工程是出于民用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履行中国在海洋科研和航行安全等方面的国际责任。马来西亚武装部队总司令祖吉菲里在北京的香山论坛上说，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中国的意图究竟是什么，在这期间我们只能接受中国政府给出的理由。一股风势强大、移动缓慢的台风星期天一早袭击了菲律宾北部地区，破坏了电线和通讯电缆。预计这股强台风和随之而来的暴雨有可能会一直持续到星期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员伤亡的报道。之前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在全国电视上发表讲话时对民众表示，政府在防范台风过程中的目的非常清楚，就是要保证零伤亡。菲律宾当局在台风抵达之前即已开始取消一些航班，当地官员强制性地转移了居住在容易发生洪涝灾害和山体滑坡的沿海地区以及河流沿岸的人们，目的是尽可能地减少人员伤亡。气象预报说，台风拒绝将在未来几天里给菲律宾带来多达600毫米的降雨。距离美国、德国、法国、英国、中国和俄罗斯同伊朗之间在今年七月间达成的核协议得到联合国的认可已有90天了。根据协议的规定，协议的签署各方必须要在联合国认可90天，也就是10月18日这一天，将这一称为联合国全面行动计划的协议纳入实施。美国国务卿克里这个星期表示，上述协议的达成以及纳入实施将在未来很多年里具有影响力。不过，就在上述协议即将纳入实施之前的一天，伊朗方面进行中程导弹试射的行为无疑让局面变得不那么简单。上述中程导弹可以用来发射核武器。美国外交政策理事会的博尔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尽管伊朗测试导弹的行为并没有从文字上违反今年七月间达成的核协议，但是从精神上违反了各方达成的协议。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1950年10月18日，中国志愿军先头部队开始跨越鸭绿江参加历时3年的韩战。65年后的今天，美国之音解密时刻特别推出志愿军战俘电视系列纪录片，以尘封的史料、战场拍摄的镜头和太平洋两岸进行的采访，为您再现当年那场战争的残酷，揭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等亮丽光环背后的真实，也再现20000多中国战俘这个被遗忘的特殊群体在那场被遗忘的战争中的无奈与坎坷的人生。 接下来请收看《解密时刻》志愿军战俘纪录片的第一集《战地余生》。
官史回避的真相，诠释者禁忌的事实，解密时刻讲述尘封故事，细数人间沧桑，为您还原历史。
2013年清明，北京顺义秦湖苑小区，一个安谧的院落洒满阳光。一位老人轻声哼起了很多人都没有听过的曲调。
在没有太阳的地方，在苦难的日子里，
他在回忆一场60年前的战争，内心没有太多的自豪，只有无尽的感叹。在地球的另一边，帕特·维吉尔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家中诉说着自己参与的一次镇压志愿军战俘暴乱的事件。虽说已是60年前的事了，可这位当年美国陆军25步兵师的士兵，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依然难掩内心的愧疚。
Fire, break him up. So we had no other alternative but to fire our weapons. It's what many people say. Well, it's my duty.Oh, yes, I was one that did fire into that mass of humanity there.
在大洋彼岸的台湾，年逾八旬的刘纯简走出基隆市的台湾海军单身宿舍，向来访记者讲述平时很少提到的经历。很多故事就连这位比他小30岁的大陆新娘也是第一次听说。
有一次我看到有个刚好那有一个韩国人一个草房子，一个飞机来，那个 F-24 来了，丢了一个汽油弹下来，我看到那个那喊着翻掉到那个房子上，哗！一下子房子根本没有，就变成一团火球，飞掉了。
三人天各一方，理念不同，却因军人的天职而卷入同一场战争，一场牵扯冷战期间东西两大阵营近20个联合国会员国同时参加，动用了除核武器以外所有先进武器的热战。在这场导致几百万人死亡或失踪的战争中，双方有几十万人沦为战俘，有一大批的人从此再也不能返回家乡。
对我的教训太深刻了，因为我的人生有过大的转折，打掉我的青春，打没了我的一切。
来点志愿军的战歌吧。
志愿军战歌，我那心情唱的，就是在北服以后仍然是不想再出轨。现在我们想起来好多人不理解我。
自行其队而置之不理，高举枪，美国军队。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与苏联商定，以北纬38度线作为在日本的殖民地朝鲜半岛受降的分界线。控制北部的是苏联，控制南部的是美国。1948年，美国支持大韩民国成立，苏联则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38线成为实际的统治分界线。1950年6月25日，十几万共产党统治下的北朝鲜部队突然越过了北纬38度线，向韩国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当天通过决议谴责北朝鲜侵略。北朝鲜的军队中包含着原来属于林彪部下解放军第4野战军的3个朝鲜族师，其中有大批收编自二战后投降的日本关东军。他们在中国身经百战，是北朝鲜进攻的主力。3天之内，韩国首都汉城陷落，不到2个月，韩国90%的土地被占领。以二战后入伍的新兵为主，临时拼凑起来的美韩军队被压缩在南部沿海的釜山一带，情况危急。联合国安理会7月7日通过决议，授权组成联合国军，18个国家派军队参战。第二天，美国二战名将麦克阿瑟临危受命，接过联合国军的指挥权。9月15日，麦克阿瑟率部队在当时战线的后方仁川港登陆，切断了北朝鲜进攻部队的退路。联合国军全线反击，收复汉城之后大举北进，攻占平壤，直逼朝中边界。朝鲜战局逆转后，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多次要求中国出兵，并承诺提供武器与空军支援。毛泽东与斯大林达成协议，苏联为朝鲜战争提供装备，中国提供兵力。1950年10月19日，中共以志愿军的名义秘密派出了数十万正规军入朝，经过3次大的战役，夺回了平壤和汉城，并迫使联军撤退至38线以南。联合国军紧急抽调部队，在第4次战役中全线反击，收复了汉城，把战线推至38线，并在第5次战役中全歼志愿军180师等数万名成建制的部队。20000多志愿军战俘中的大部分，就是在第5次战役中被俘的。1951年3月22日，在四川成都参军的张达跟随解放军60军180师跨过鸭绿江参加朝鲜战争。他们被告知志愿军前几个月都打了胜仗，因此官兵情绪高昂。入朝前，部队进行了我们为什么要仇视、鄙视、藐视美帝的教育，全师又换上了苏式武器，让官兵们觉得完全能战胜美帝纸老虎，胜利就在眼前。
全部换了，换的枪啊，就是俄罗斯的枪嘛，苏联的水连珠啊，这些东西，步枪。
张达和四川同乡们不知道的是，此时第4次战役正在激烈进行，联合国军正向38线发动反攻，志愿军前线部队在后撤，距离前线虽说还有几百公里，联军的空中力量就已经给这些新兵来了个下马威。
一过了鸭绿江以后啊，那个景色完全改变了，到处都不是失火，到处是冒烟，房子都没有一个好的了，破坏到这种程度了。那个时候一过江，就是白天不准走路，都是晚上行军，都是晚上行军。白天的话，飞机就来啊，就轰炸啊，不是靠近江边还比较好一点。那时候还有些居民还可以煮饭吃啊。再过了大概三十天以后，白天就连饭都不敢煮了，所以煮饭也冒烟，飞机就炸啊。反正白天你在路上走，看到一个人他也打，就是这样的，所以才晓得这个厉害了，才恐怖了。
联合国1951年1月14日提出就地停火建议，被中国拒绝后，联合国军1月25日开始从37度线附近全面北进，第四次战役随即展开。美军前线总指挥第8集团军司令李奇微，针对志愿军善于迂回穿插的特点，指挥部队收缩靠拢，相互支援，抢占山头，稳步推进。2月8日逼近汉江，10日占领仁川，迫使志愿军从2月17日开始全线后撤。
先是让开大路，然后就是两侧包围，用机械化部队投入，是吧？然后就开始消灭志愿军的主力。
李奇微继续挥师北进，联军随后在南汉江与志愿军50军以及38军发生激战。联军每天依托强大的炮兵和空中火力猛轰对方阵地，志愿军伤亡惨重。在著名的底平里战役中，志愿军8个团25000人包围了美军第2步兵师1个团、1个法国营和1个炮兵营，共5000多人。美军迅速构建环形工事，用密集火炮抵御进攻。
因为志愿军就是组织敢死队嘛，啊，就用那个步兵武器嘛，迫击炮嘛，啊，就是一波一波的，就前面一波，后面一波，后面又是作战队又是敢死队，前面你不能往后退的，你退了后面就把你打掉了，啊，就只有往前去，那最后就推到尸体往前冲，所以战斗开始从4点钟打到6点钟，阵地上就丢下了1800个尸体，就志愿军。
这次战斗，志愿军攻击部队伤亡5000人，不少伤兵被俘，联军只有几百人死亡，几十人失踪。后来美军坦克援军赶到，志愿军被迫退出战斗。
就这样子，打了2天3天，最后没办法，他们所有的下面的营的这个团的干部都讲这个仗不能再打了。最后文宇成直接给彭德怀打电话，啊。告诉彭德怀，这个仗再打下去我们全部完蛋。最后彭德怀决定主动撤退。底平里战斗联军认为是第二次仁川大捷，志愿军在国内在解放军的战史上没有人敢提这个事，因为这是一个惨败。
底平里战役后，中朝部队全线北撤，坚守南汉江的志愿军50军和38军放弃阵地，准备撤到汉江以北。原来封冻的汉江水此时却解冻了，2个军3万多人拥挤在岸边争夺船只过江。联军出动大批飞机轮番轰炸，江边尸横遍野，江水被血水染红。经过50多天的战斗，志愿军50军和38军伤亡数万，美步兵25师3月9日前后在汉江两岸搜捕了大批志愿军流散官兵。联军3月15日攻陷汉城，收容大批志愿军俘虏，接着继续攻占韩国城市义政府等地，再次抵达38线。4月21日，历时87天的第4次战役结束。 统计显示，志愿军这次战役中有数千人被俘，是前三次战役被俘人数的两倍以上。毛泽东为了扭转不利局面，决定投入后备力量14个军共50多万人，发动更大规模的战役，力求一举歼灭联合国军几个师的主力部队。
当时四次战役的时候，彭德怀曾经跟毛讲过，就是说要主动后撤200公里，是吧？因为部队已经疲惫不堪，无法作战，无法再继续再战，就是主动的放弃汉城，放弃浑城这一条线，然后往后撤休整，是吧？固守。但是毛不同意。
美国的高层这时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杜鲁门总统从战争伊始就坚持要进行有限的战争，特别是不能将战火扩展到中国境内，而麦克阿瑟将军却不同意总统的政策。1951年4月11日，杜鲁门总统不顾全国舆论的反对，将这位二战英雄撤职，由李奇微出任联合国军总司令。
I believe that we must try to limit the war to Korea.A number of events have made it evident that General MacArthur did not agree with that policy. I have therefore considered it essential to relieve General MacArthur so that there would be no doubt or confusion as to the real purpose and aim of our policy.
李奇微崇尚火力，善于调动多兵种合作。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原来以新兵为主的美军陆战和步兵师补充了大批参加过二战的老兵，更多的野战炮兵营完成了训练，和先进作战飞机一同投入朝鲜战场，用火力压制中国军队的人海战术。约有50万志愿军部队参加了第四次战役。1951年4月22日，第五次战役打响，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全线猛攻，美军西线防线被突破时，不再轻易放弃阵地，而是组织环形防御，利用优势炮火密集杀伤中朝进攻部队。开战24小时，仅美军第38野战炮兵营就发射了10000多发105毫米的炮弹，遏制了中朝部队的进攻势头。担任穿插任务的志愿军64军就因美军炮火受阻未能前进。65军的两个师又匆忙赶到，6万多人被压缩在临津江南岸的狭小地带，被美军火炮和飞机狂轰滥炸，伤亡严重。
因为他美军的计划是什么，就你这一个公尺一定要挨一个炮弹，他的平均就是一个公尺一个炮弹。那所以我们那在那边讲是什么，共产党是人海战术，那美军这边是火海战术啊。共产党是5个人扛一个炮弹，那这边是5个炮弹打一个人，所以这个战争是这样子形成的。
针对中朝部队战线过长、运输落后的特点，联军出动更多架次的飞机，对中朝军队的后方运输线进行轰炸，使本来就吃紧的志愿军后勤补给雪上加霜。
因为当时我们没有制空权嘛，就是从那个51年开始啊，就是联军啊，就是当时是联合国军，就采取这个叫绞杀战，就是要把那个后勤这个部队把它这个封锁。
有一次看到从那个火车隧道啊，一个 F-84，一个俯冲，啪就把那个火箭就打在那个洞里面去。那个洞里面大部分都是不是伤兵啊，就是队的弹药啊或者粮食这些东西，马上里面就哗，就里面就烧起来了。
由于缺乏空中掩护，深入38线南侧的志愿军部队只能夜晚发动进攻。李奇微看准了这点，指挥联军步兵白天后撤几十公里，担任掩护的坦克和摩托化部队黄昏后撤离。 志愿军夜间进攻时根本看不到联军，后者以逸待劳，等志愿军赶到联军新筑阵地时再发动反击。火力单薄的志愿军被迫后撤。
他不给那个正面接触，他不给那个正式对着干，他就往后退，他就是晓得你，他掌握着你这个运输情况不佳，他就得把你弹药量消耗的差不多了，他才开始反扑的。
第一个阶段是叫我们去攻汉城，啊，这个我记得我们经过了一政府，我们都已经经过了。大概你就是隔一个山，可能就是汉城了。但是那个飞机啊、轰炸、啊、炮打的，没办法，晚上又撤退了。一方面，他这个与他的带的补给有关系，因为他弹药和粮食、啊、都靠自己背，吃草面。你后面不能补给，那你一定要撤退，撤退回去。
由于第一阶段进展不大，志愿军决定发动第二阶段进攻。对东线的韩国军队发动攻击，第三和第九兵团部队很快突破了三个韩国师的防线，前进了几十公里。西线美军迅速增援，利用火炮和飞机封锁突破口，炸毁韩军丢弃的武器装备。美军第二步兵师同时坚守二线阵地，让中朝军队的突破口无法扩大。不久，中国军队携带的弹药粮食基本耗尽，不得不放弃攻占釜山的目标，向北撤退。李希微抓住时机，命令联军八个师在5月22日开始反击。美军用坦克和机械化部队组成特遣队，积极穿插，时常超越撤退中的中国军队，将落在后面的志愿军60军、12军和27军包围。由于指挥混乱，通讯不畅，60军180师未能及时撤出包围圈。
5月19号战役就完了，就要退。其他部队就退了，啊，都互相交叉掩护撤退，啊，但是呢，因为这个当时通讯很不得力，两翼左翼右翼都退了，中间180师没有及时退，就给包围了。
180师作为预备队，当时的任务是坚守阵地，掩护友邻部队撤退。任务完成后，联军包围圈尚未完全合拢，180师已经渡过了北汉江，但上级突然指示要该师继续回到南汉江固守。
结果后来呢，要是上级上的指挥失误，未及成都军区司令员原来淮海战略局说啥，当时营长打得很漂亮，哎，就是按他来的，他就是很大意的，他就批评那喊你们撤，再给我守一个礼拜，骨头没有，用北汉江跑到南汉江去，又去在南汉江在北汉江南岸又去构筑工事，那个地上去打了3天，但是打一打去就打没得弹药了，跟不上了。
结果180师陷入联军重围，再加上师部与上级和下属部队之间的通讯不畅，导致指挥失灵，乱成一团。
当时通讯条件太差了，因为我拿着有个收音机嘛，一个普通的收音机，结果我们前方首长在讲话，这个收音机是完全听得清清楚楚的。啊，我到那个地方了，我说我好久来的，你们这情况如何如何如何？来都这个报得到名的，肯定敌人就给你窃听到。
从未想过会被包围的180师高级军官惊慌失措，在营团建制基本完好的情况下，下令分散突围。
我听说是180师师党委开了会，后来传达，就是叫分散突围。 分散突围，那个当时情况这样，当时我记得很清楚，现在好多人记不清楚，即使我战友的戏记不清楚。当时下达当时原话是这样，以小组为单位向西北方向突围。哦，这个命令下来以后，但本来还建制还完整的整个打散。
但突围的命令并没有及时传达到所有部队，不少担任掩护的部队错失良机，死伤严重，很多人被俘。
我们当时这个已经打了差不多六个月的仗了，那个最后仍被切断了，被切断以后包围，我们一个营最后剩我们一个连。一个连大概剩了二三十个人，掩护全团撤退，结果全团都退完了，就我们一个连留到一个山上一个地形要点掩护，最后我们就下不去了，被后舰切断包围了，那个美军的坦克部队在后面切断保，最后走不了，等我们突围出来的时候被俘了。但是我二十几个人一共被俘六个，其他的非死即伤了，大概是可能没人回去。
虽说是分散突围，很多后来回国的战俘回忆说，这其实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实际上就是各自逃命。师部命令各部队丢掉重武器，从不同地点向西北方向突围。
当时啊，这个上级有个命令呢，就说从现在起大家把武装脱掉了，把什么文件呢、饭盒这些都缴了，丢下，不要了。像脱掉以后就大家呀，这个向着西北方，那个是哪里？在春川附近的时候，那个。
这些战俘的回忆被前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吴金峰收集在他上世纪八十年代采访整理的《安德舍笔记书稿》中。笔记记载，分散突围的命令下达后，180师丢弃了辎重，师团一级的军官利用权力把善于突袭近战的侦察排和警卫班等聚集在自己身边，挎着搜集来的冲锋枪，带足弹药和给养，再利用韩国向导带路。180师的师长郑其贵、副师长段龙章和参谋长王振邦等就是这样突出重围的。这些大人物北渡汉江时遭遇联军阻击，警卫战士在水中还击吸引火力，为掩护上级过江，不少人伤亡。师团长们如此，其他军官就上行下效。原180师539团副参谋长魏林和团政委韩启明带上各自的警员一起走了，一路上有零星部队要跟随，都被他们拒绝。
当时我那个几千年的连长，我们团里面的高连长，高级长，我喊他，哎，我说我喊你咋走啊？他那个你用着走，我不要你，你自己走，想办法。那兄弟就不愿意去带我。
为了逃命，很多非战斗人员强行跟随，有军官这时举起枪支逼退属下。很多战俘回忆，优先照顾干部、党员和团员，是中共军队在生死存亡关头的通行做法。韩战自然不会例外。
刚当站长还有一个胸章嘛，胸章后面标明是他是团员，写个团员，是党员，是几个党员，群众写个群众，是班级排级和连级， 什么都要写上，目的呢就是以后你受伤的时候，先就是大干部，然后一直然后就党员，就团员，然后最后才谈群众。
180师的士兵们对上级军官只顾自己逃命，不顾下属死活的做法相当不满，这种不满也促使一些人决定向联合国军投降。
过去说官兵相爱，为什么现在副连长把我丢掉？以前说得漂亮，生死相顾，关爱兵，可现在谁也不管。我们暴露那隐蔽在草里的那几个干部，就是因为不满意他们硬要我们走开，结果叫我们被俘，要死就死在一起，就告诉敌人草里还有他们躲着。
残酷的现实也让志愿军180师538团无后坐力炮连电话员宋泽银对高级军官们失望透顶，弹尽粮绝的他干脆选择向联军投降。
上级常说我们部队怎么团结，现在一到恶劣环境，上级就不要我们了，就不管我们了。
群龙无首，士兵们只好四散而逃。有些部队虽然进行了抵抗，试图冲出包围，可在美军强大火力面前根本无济于事，被压在山谷里动弹不得。
下来以后就遇到敌人坦克是
也来了，
就我发现了我们，发现我们的我也通过公路上，这个就扫射，扫射我就按照他说领导所指定的那个方向走，走进去了以后，这个敌人坦克已经追到我后面了，打了多少发，结果我看到一个壕沟，跳到壕沟里头去，这样他就没有上来，没再冲过来的，就在公路上又走了。但打的时候，炮弹、子弹、机枪子弹，在我脑壳上来就回来回去了，突破了一些站的。
少数下级军官临时收拢已经四散的士兵，组织突围，最后冒着枪林弹雨抵达撤退计划中的英峰，以为过了山就可以回家了，哪想联军提前占领了山顶，正在爬山的士兵们遭到猛烈射击和炮轰，仅被打死的就有1000多人。北方回不去，又无法下山，官兵们只好向附近的深山老林逃窜，有人甚至向南而逃，直接成了联军的俘虏。
因为走不动了，因为没吃东西嘛，又加上下雨嘛，因为有点有雨，有点连雨衣都没有，所以这些大家都想办法找一棵树啊，把树砍下来，以后把那个树头坐到屁股底下，然后就这样下去。但是我们也不知道是那么样陡呀，一个悬崖嘛。跟第二天早晨一看，哦，当时就是吓一跳。
这个你要讲兵无粮之善了哈，这个当官的呀，他体力也不支了，他顾不得管那么多了，然后就说那你们自己就去求生存吧，就看你们体力好坏嘛。体力好你就去求生路，体力不好的话就没办法了。
那部队整个打垮了嘛，兵无龙头啊，自散了，管不了了。然后我在我们国军部队里的老同事啊，我们那个时候是小孩子，也没什么经验，就跟着那些老同事照顾我们，跟着一起啊，就大摇大摆就下山了。
逃入深山老林的官兵们，尽管暂时脱离了炮火的侵袭，而随身携带的粮食早已吃完，就只能靠野菜充饥。
高粱米呀、啊、玉米呀、啊、这些粗粮啊，炒过了以后磨成粉，磨得很粗了，不是很细了啊，连盐都不加一点，结果我们吃了以后，你想不敢烧火，一烧火飞机一轰炸，就在那山沟里随便拿上那水再拌拌，就这样吃下去。那结果晚上的夜盲啊，因为缺乏矿物那个眼啊，食盐没有啊，晚上走路都看眼睛都迷糊了，白天都看不到啊。
3天3夜吃不到东西，
在韩国上都是雪呀、啊，都是那个雪山呐、啊，有没有东西吃啊？冷呐、啊。结果后来那个美军打进来了，结果我们就北呼了。
为了瓦解志愿军散兵的意志，联军派飞机在包围圈内的山岭上空飞行，每天几个架次，让懂汉语的韩国女子或志愿军被俘人员直接向地面喊话，强调180师深陷重围，继续抵抗毫无意义，最好早日投降。联军也在地面架设高音喇叭，向山谷发动心理战。
你刚上了小山坡上，好，美军在上面讲话了，啪就先拿着冲锋枪打了一枪，然后我们那个排长说这枪丢了，枪丢了。美军他是那个飞机上讲的广播，就说啊，我们有飞机、大炮、坦克啊，说你希望你们赶快投降了，就是这样子，这样的中文。
联军之前投放的传单也产生了效果，不少志愿军人员本来就对到朝鲜充当炮灰感到不满，眼下弹尽粮绝，见到联军传单，听说联军优待俘虏还有饭吃，便向联军投诚了。
一俘就是因为这个没有粮食了嘛，没粮食大家就自己猛生路啊，猛生路那个就当官的共产党管不到你了嘛，所以才找机会。那刚好联军哈、啊、又在丢了个传单嘛，让我们看传单，说他们被战俘怎么好，怎么优待嘛，是这样子才找机会投诚联军的。
一般俘虏刚刚过来说啊，都是这个什么，有至少有大多数都是相当狼狈啊，因为那个就像我刚才讲的，有的是没有，根本没有弹药，这个什么，因为他们补给的问题啊，有的是更没东西吃。他们的所谓的炒面都吃完了，都没东西吃。所以他们一过来呢，情形是蛮狼狈的。可是同时呢，也有很多人觉得，哎，这好了，这个虽然被俘啊，反而好了，这下这个省得挨饿了。
联军的心理战功是对陷入重围的志愿军里的一个特殊群体效力尤其明显，那就是前国民党军队的起义人员。为了准备第五次战役，毛泽东不得不从后方抽调部队填补战场空缺。解放军60军就是从四川调来的，之前与起义的国民党95军刚刚合并，在成都的黄埔军校第23期学员没毕业就被60军收编。由于成为共军并非自愿，而且不被重用，或者由于政治理念不同，很多前国军人员，特别是军官们，对中共已经心怀不满，一旦有机会，他们就会选择脱离。
国军救赎的话，他就很希望要投降，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些国军救赎是被志愿军当作炮灰送到韩战战场去的，那他们自然就认为说他一开始就主动想要投降。
无独有偶，一些志愿军部队入朝前也听到风声说国民党军队已经参加韩战，这次赴朝是去打国民党的。
求求你简单，那你们部队长啊，说你们什么呢？
他部队长他说他是过朝鲜来，我们等过国民党到了朝鲜，他到朝鲜来，他是打国民党，他是这个。
你们部队长啊，说你了吗？现在跟着国民党来求生，大家说你们做了？
做了，
做完。
这样说的目的可能是为了提振部队士气，因为解放军刚刚在内战中战胜了国民党军队。可对180师的起义人员却适得其反，
因为那个时候在韩战来的时候想，这个你不早生路早晚是会死，那早生路就是因为听到共产党讲说台湾有2个师在韩国参战， 那我们这样子才有一点希望。我算是主动的，因为我有武器，我没有反抗啊。
有一部分人，他们也根本就不是被俘，他们就是自己走过来，等于是想办法走。尤其是原来是国民党军队，他们又有一种心理，好像这个共产党把我们送来，等于是做炮灰啊，没有东西吃，又没有武器，那这个仗怎么打？所以他们就挺愿走，希望碰到美军的这个人投降。
联军方面显然洞悉这点，随后发动的心理战也利用了这个谣传，动摇志愿军的军心。
到后来的这个又接到美国的传单嘛，美国传单讲这个，说这个国军呢有六万七，联军他在他们后来做过总司令嘛，他六万七他是这个带一个军，有三个师，他你们过来之后啊，你们就可以马上回台湾了，你不要回台湾也可以，你们继续在个国军部队在韩国打。
美军的文件显示，不少志愿军投降后选择合作，向联军提供了情报，让联军及时掌握了志愿军的武器配置和一线阵地等重要情况。
我那个时候听说，在西线啊，在西部战区，到有一次跟我一起到韩国去的啊，一个同事，他倒问到了有一个战俘，跟他说啊，我们有个弹药库啊，在这个某一个山头啊后边，居然美军派飞机一炸，果然发生大爆炸，证明的确是一个弹药库。
据统计，在第五次战役中，志愿军180师有5000多人被俘，是韩战志愿军战俘群中最大的一批。美第八集团军第21炮兵营仅在5月29日当天就收拢了数百名志愿军俘虏，不少人又饿又困，倒在地上就睡着了。这些被俘人员从不同地点被联军运到水源转运站进行登记，然后送到釜山。看到如此众多的战友被俘，很多人彻底失望。
我这个是在汉城附近的那个被俘，以后就到了釜山，到了釜山以后，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到这个，我们同一个部队人很多都来了，这个很多就觉得这个，看了这个，我就对那个战士啊，觉得就看了这个是打了大败仗了。
然后到釜山过后呢，人就比较多，被俘的同志比较多了，多了过后大家讲的大家都很失望。但是终于有一条，我反正我要回中国，
被俘的人就越来越多。这个有些我在简直没办法看到地下有啥子杆子啊，都捡来吃。当时我们还有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哎呀，有时候还说我们再就是那个，再饿也不要也要忍到，不要去捡地下东西吃。都是这样。
1951年1月，在釜山的中朝战俘人数已经达到137000多人。联合国军决定将大部分战俘迁往距离釜山80海里的巨济岛。第五次战役之后，双方开始寻求停火。1951年5月31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雅科夫·马利克与美国国务院的代表乔治·坎南秘密会面，接洽有关停火事宜。据讽刺意味的是，1950年1月，正是马利克代表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动议，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成为常任理事国。在动议被否决之后，马利克带领苏联代表团离去，而因为苏联缺席，联合国安理会在6月才得以通过谴责北朝鲜侵略的决议。 乔治·坎南曾经担任美国驻莫斯科的外交官，在冷战开始后，他的遏制政策理论对于杜鲁门政府对苏联阵营的外交政策有很大影响。在日记中，坎南提到，根据他的遏制理论，美国在朝鲜必须给予侵略者以坚决的回击。马利克和坎南分别将会面的情况报告给了自己国家的政府。6月23日，马利克代表苏联在联合国提出了停火建议。2天以后，美国和中国都表示有意参加。7月10日，各方代表来到开城，开始停战协商。当时以为谈判中最困难的是停火分界线的划分，因为联合国军在战争中显然已经占了优势，双方的实际控制线在38线以北。朝鲜与中国要求联合国军后撤至38线，而联合国军方面则要求基本以实际控制线来决定。战俘问题被放在谈判的最后一条，人们觉得根据日内瓦战俘待遇公约，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但是没有想到，正是战俘问题让停战谈判足足拖了2年零2个月，也使得朝鲜战争多打了至少1年多。
不要说战争爆发之前，战争进行期间，没有人会预料到，就是因为这些战俘使得朝鲜战争多打了10几个月。因为停战谈判刚开始的时候，1951年7月份，这个战俘的交换总是在这个议事议程的最后一栏，是最不重要的，但最后反倒变成最重要的一个。那到了1951年12月，战俘的数据交换以后，就非常明显，战俘问题就是这个停战谈判最大的一个难点。
与此同时，聚集岛上的中朝战俘的人数已经上升到了18万，包括近2万名志愿军战俘。人民军战俘营多数实现了有效的自我管理，继续与联军作对。志愿军战俘营基本由反共的前国军人员管理，亲共人员受到普遍的压制。其结局不但直接影响到韩战的进程，也让多数志愿军战俘的人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请继续关注美国之音解密时刻的志愿军战俘系列纪录片。
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又到了 OMG 美语时间，白洁带您学习最新最地道的美国英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和资万千的 Peach 提的话题，就是感觉大学生活有点无聊，怎么应对？ Took me by surprise. Took me by surprise. Took me by surprise. 让我惊讶。You know what really took me by surprise during my first few weeks of college? It's kind of boring. 你知道我大学头几个星期最惊讶的是什么吗？大学生活有点无聊啊。Bored out of my mind. Bored out of my mind. Bored out of my mind. 无聊死了。I am bored out of my mind. Other than attending class and doing homework, there isn't much else to do. 我快要无聊死了，除了上课和做作业，根本没什么可做的。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I guess this has a lot to do with the fact that my college is located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I need to join a club or something. 我觉得这主要是因为我的学校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得去参加一个社团之类的。好，请评论告诉我 ，Are you bored out of your mind in college? Okay, bye.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 Monochrome Kid 提的话题，就是 How do I wish my grandpa a happy 80th birthday? Woohoo! You are truly awesome. You are truly awesome. You are truly awesome. 你真的太棒了。Happy 80th birthday, Grandpa! You are truly awesome. I am so happy to be here to celebrate with you. 爷爷80岁生日快乐！你真的太棒了，我很高兴能和你一起庆祝。You're the best grandpa in the world. You're the best grandpa in the world. You're the best grandpa in the world. 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爷爷。You've always been there for me, and I love you so much. You're the best grandpa in the world. 你始终都在支持我，我非常爱你。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爷爷。You are my friend and inspiration. You are my friend and inspiration. You are my friend and inspiration. 你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榜样。Thank you for taking care of me all of these years. You are an amazing man. You are my friend and my inspiration. 谢谢你照顾我这么多年呢。你是个大好人。你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榜样。好，请评论告诉我 ,What would you say to your grandma or grandpa who is turning 80? Okay, bye!
好，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感谢您的收看。接下来这个小时是美国之音张佩芝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叶博弈共同主持的海峡论坛节目，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见。北京时间10月18号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9点，欢迎您继续收看 VOA 卫视，我是张佩芝。 台湾国民党10月17号正式废止洪秀柱提名案，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正式被征召为国民党总统候选人。国民党阵前换将对2016总统和立委选情有何影响？与此同时，第四次两岸事务首长会议下章会落幕，会有何成果？此次会议是马英九任内最后一次两岸官方互动，这样的互访机制未来是否会成为绝响？这是今天海峡论坛节目要讨论的热点话题。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付费电话，踊跃参加我们稍后的讨论。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首先请新闻主播平章为我们播报这个小时的重点新闻。平章。好的，谢谢佩芝。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首先带您到中东地区。星期六，巴勒斯坦青少年和以色列警察之间的暴力事件在约旦河西岸城镇希伯伦和耶路撒冷急剧攀升。警方说，至少有四名持刀的巴勒斯坦人被打死，其中包括一名16岁的女孩。已有至少40名巴勒斯坦人和7名以色列人在连续数周的街头暴力事件中丧生。巴勒斯坦官员说，暴力事件发生的部分原因是犹太人侵占东耶路撒冷的一处圣地，穆斯林称之为阿克萨清真寺，而犹太人则称为圣殿山。巴勒斯坦人称以色列意图占领那处圣地，但是以色列坚决予以否认。日本两名内阁大臣星期天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因供奉有二战期间的战犯而备受争议。安倍内阁的法务大臣岩城光英和总务大臣高市早苗在参拜时还以国务大臣的名义献上了被称为玉串科的祭祀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六向当天开始举行秋季例行大祭的靖国神社以总理大臣的名义献上了贡品。目前中日韩三方正就定于11月1日在韩国举行的领导人会议进行磋商，预计安倍在今年的大祭期间将不会前往参拜。马来西亚武装部队总司令周日，也就是10月18日表示，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的岛礁上的建设工程是无端的挑衅。马来西亚在南中国海也有领土主张，但此前很少公开就该争议发表看法。北京去年开始的人工造岛受到了华盛顿的强烈批评。北京表示，这些工程是出于民用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履行中国在海洋科研和航行安全等方面的国际责任。马来西亚武装部队总司令祖基菲里在北京的香山论坛上说，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中国的意图究竟是什么，在这期间我们只能接受中国政府给出的理由。一股风势强大、移动缓慢的台风星期天一早袭击了菲律宾北部地区，破坏了电线和通讯电缆。预计这股强台风和随之而来的暴雨有可能会一直持续到星期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员伤亡的报道。之前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在全国电视上发表讲话时对民众表示，政府在防范台风过程中的目的非常清楚，就是要保证零伤亡。菲律宾当局在台风抵达之前即已开始取消一些航班，当地官员强制性的转移了居住在容易发生洪涝灾害和山体滑坡的沿海地区以及河流沿岸的人们，目的是尽可能的减少人员伤亡。气象预报说，台风拒绝将在未来几天里给菲律宾带来多达600毫米的降雨。新闻的最后，期待已久的埃及议会选举投票星期天在埃及半数省份开始。与此同时，政府致力落实穆尔西总统被推翻后的民主路线图。第一阶段投票星期天和星期一包括14个省，其余地区选举将在12月初进行。埃及国外侨民星期六获得了投票机会。现任领导人塞西2013年领导推翻了该国首位民选总统穆尔西的行动。军方支持的临时政府成立后，保证制定新宪法以及选举新总统和议会。2014年1月新宪法通过，塞西四个月后选举获胜。2012年6月以来，埃及一直没有议会。当时法庭解散了穆尔西领导的穆斯林兄弟会占主导的议会，该组织目前已被取缔，并被称为恐怖组织。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全球要闻。 国民党阵前换将，台湾总统选情出现新变数。下章会广州落幕，两岸首长互访是否成绝响？ 位听众观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0月18号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我是张佩芝，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主持今天的讨论。台湾国民党10月17号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党代表人数1607人，出席人数981人，最后以812票举手表决通过，正式废止总统候选人洪秀柱的提名案。洪秀柱表示，党可以抛弃他，但是他绝对不会弃党而去。与此同时，国民党主席新北市长朱立伦被征召成为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朱立伦表示对洪秀柱致上最高的歉意，他说距离总统和立委大选只剩下3个月，国民党选情空前低迷，必须调整步伐重新出发。换柱行动对国民党内部团结造成什么样的冲击？柱下朱胜是否能够帮助缩短蓝绿差距呢？与此同时，第四次两岸事务首长会议下张会在广州召开，陆委会主委夏立言和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强调九二共识的重要性。此次会议是马英九任内最后一次两岸官方互动，此次会议有何成果？这样的互访机制未来是否成为绝响？我们今天请到两位来宾就这两个热点话题和我们进行讨论。今天和我一起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佩芝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佩芝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佩芝刚刚已经为我们已经预告过了今天在海峡论坛当中要讨论的两个话题，那上半场我们要讨论的是国民党的换柱行动成真啊，下半场呢我们则是要讨论下张二会，那么究竟是成果如何，要怎么来评估。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为大家所请到的呢是对于台湾内部政情以及两岸交流都颇有研究的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李华球李先生到节目当中。李先生您好。
大家好，
感谢李华球先生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佩芝我们介绍今晚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
好，谢谢博弈，也欢迎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李华球先生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很高兴请到大华府地区洪秀柱后援会的总干事沈彤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讨论。沈彤先生您好。
佩芝你好，博弈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节目进行当中，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请拨打美国之音的免付费热线电话向来宾提出问题或发表您的看法。在中国大陆的听众朋友请拨打4001200551，在台湾的朋友请拨打00801489400。那么沈彤先生，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讨论。那么这个您是大华府洪秀柱后援会的总干事，现在柱下柱上您一定百感交集，可不可以请您跟我们谈谈您有什么样的感想？
好的，您说这个百感交集啊，形容词一点都没错啊。不过首先我要感谢朱主席啊，为什么呢？如果不是他当初在5个多月以前的确战未战犹豫不决，以及这个就是算计太多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发现洪秀柱这块玉啊。我要这么讲的意思是说，你想想看，当初你们搭马英九顺风车的时候，这些国民党的 A 咖一个个功成名就啊，然后占尽了所有的利益，在国民党最艰困的时候，没有一个大男人愿意出来承担这个责任，因为他们的算计就是会输，为什么是我选呢？让别人来输。这个时候一个小女子洪秀柱挺身而出，担负了这个重任。结果呢，你们看她防专民调是 46.2， 那个高空飞过，又看到 TVBS 在第一次做民调是41红，蔡英文只有38，这个时候他们才开始后悔了。所以换柱，我觉得我们不是讲什么阴谋论的，我觉得以政治利益以及台湾这种国民党这种酱缸文化以及他们彼此算计的这个结果来看呢，我觉得他们很早就在酝酿了。这个是有联合报的一篇文章作为依据的啊，一个联合笔记，一个林星辉先生所写的，跟我的看法几乎是完全相同的，不是我个人发明。所以在这个百感交集之中呢，我相信呢洪秀柱他退了之后，他留下一个非常漂亮的背影，而且他立下了他道德勇气，而且他就刚您刚才讲的，他绝不背弃这个党，他继续在台湾政坛不只是为国民党奋斗了，而是为整个台湾政坛带来一股清新的这个气息啊。 整个翻转台湾政坛，让这个民粹什么都消失，这样子我觉得在为台湾的未来才会有希望，国民党也才会有希望。
那么沈彤先生，那么原本我们在上礼拜就看到很多人听到这个洪秀柱可能会被废止提名案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听到很多消息，就是说很多国民党员感到非常的愤怒。那么可不可以请您跟我们谈谈，在大华府地区的这个国民党员对这整件事情是怎么看的？
国民党员有两种，有一种是想要往上爬的，比如他想争取海外党代表，或者得到这个朱主席关爱的眼神的，那他当然一定会转向去挺朱啊。而且下个礼拜上有一个什么座谈会啊，就是要希望大家都去，哎，你们赶快变，我们挺朱。有几个这个在国民党在海外的党部的重要角色了。那另外有一种就是我不 care 啊，我觉得这一次我要替这个朱柱姐出一口气，我要回去投个废票，这也有。但是到底哪个人多哪个人少，我们没有办法统计，我们听到两种不同的声音就是了。
对对 对, 对。好，那我们就请问一下这个在中广新闻网演播室的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秋先生。李华秋先生，请问一下，现在呢您的看法是为什么国民党现在要注下朱上呢？
是，那么昨天从中午的两点钟到下午大概五点半，三个多小时的这一次的这个迎选会，那整体的氛围看起来啊，我用八个字来形容：沉重、感动、激励、团结。那么在这个时候，朱主席那么特别提到，朱立伦主席特别提到，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把洪秀柱换下来？那么大概是两个原因，一个就是，那么从全代会通过7月19号通过这个洪秀柱副院长的这一个提名之后呢，一直到目前为止民调持续都在下滑，那么同时下滑的这个速度也算快，目前的话在到昨天为止大概民调大约都在13%到18%左右。当然这个也不全然是洪秀柱女士的这个责任，国民党当然也要负起相当程度的这一个浮选不利的这个责任，这个我们都不讳言。那么第二个理由的话就是说，那么洪秀柱的这一个两岸的这个论述国民党是用说背离这个民意，那么背离党的这个政纲，那我个人倒不认为有这么严重。但是呢，洪秀柱一开始提出了这个一中同表，乃至于说没有不能够说中华民国，甚至于到后来说两岸也许可以签署这个两岸的和平协定等等，这三个两岸的论述事实上在台湾来讲的话引起了许多的这个台湾民众议论纷纷，许多人感到忧心，但是支持的人也是有。但是整体来看，洪秀柱的这个两岸的这三个论述基本上来讲反对人是比较许多的。但是呢，我也不认为说他的这个论述就完全都不对，毕竟呢他也有一定程度的相关的幕僚给他提供非常有建设的这一些意见。但整体来讲的话，是让许多的台湾民众比较不放心。因此基于大概这两个原因，所以呢在昨天做出了相当沉重，也让我们感到都非常不舍的这样的一个心情。我自己也是国民党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的这个特约研究员我也有20-30年的这个党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坦白讲，我个人对于朱柱姐的这几个月的努力我也感到非常的不舍。我昨天看了这个节目，看了3个多小时，我个人对他的这个发表的这个演说，我是非常感动的。当然他有一些论调我不尽然完全同意，但起码他的这个演说是让我有所感动。那朱主席的这个演说当中也提了有三个核心价值，第一个勤政爱民，第二个民主法治，第三个两岸和平，基本上这三个呢都有抓住台湾人民的心，也就是简单的讲，打了内政牌，打了民主法治牌，打了两岸牌。那这三个重要的这个牌打下去之后，可不可能在 这三个月当中起到比较有大的这个进展，目前不得而知。但是呢，最起码在这个比较大家沉重、感觉到比较低落的这个情绪的当中，提出这三个核心呢，我想能够呢，再快速的能够揪起泛蓝阵营的这个心呢，这是我们一切的期待。
啊，谢谢李华球先生。那我们请教一下这个沈彤先生，洪秀柱的两岸政策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很多人把它叫做是极统派，可不可以请您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
好的，这个我觉得洪秀柱犯的最大的错误其实是没有跟党中央协调好。如果你要提一个有别于九二共识的一个论述，比如说一中统表，它其实是九二共识的进化版，就是说要在宪法的架构下，我们要以签订两岸和平协定来确保我们能够维持现状，这是我自己的看法。但是如果你提出一个新的论述，不管它正当性有多少，你沟通不良，你为什么不跟党中央先说我要这么说，你们觉得怎么样？就是当初我想在他被提名之后，或者防专民调过了之后，多多少少也有点被 carried away， 就是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可以做啊，这个是他犯的战略上最大的一个错误，我们绝不讳言的。因为他毕竟是一个选举的素人，在总统大选方面了，这大型选举方面。但是呢，我刚刚重复李华球先生讲的，就是说他的论述其实并没有什么大错的啊。但是为什么你国民党最后不挺他，跟着民进党一起的，不能说抹红了，打压他，甚至有很多立法委员上扣印上这个政论节目说，他如果不改他一中统表，我们就不服选啊！以这种态度，我从来没有看过任何一个民主国家，你提名那个总统候选人，你们是这样对付他的，这是真是大开眼界。我们在美国待久了，从来没见过这种事情啊！所以说，我的感觉上是说呢，他是犯了错，但是犯错是可以弥补的。刚刚提到李华球先生提到民调，你想想看，蔡英文那时候跟他的民调，蔡英文从来没有超过50%，就40%几盘旋，而洪秀柱是因为他不表态的人越来越多，他下滑是不表态人越来越多，因为你们国民党不挺，我们中间选民浅蓝为什么要挺这个候选人？虽然他倾于不表态，朱立伦上来了，表态的人自然会多，因为他知道朱立伦大概不会被换掉了啊。而且你炒了换柱，炒了三个多月，任何人都受不了。这三个多月以来，所有台湾政论节目也好，报纸讨论的几乎都是什么时候把他换下来？你说这个选战怎么打？而且国民党从来没有替他辩护过。
是，那么最后这个洪秀柱提出了这个终极统一论，引发了很大的争议，而且朱立伦说这背离这个国民党的这个主张，您是怎么看？他是这样子的想法，您是怎么看的呢？
他提终极统一论，他说是宪法主张终极统一，谢长廷还提过宪法一中啊，没有什么差别，民进党有那么打他吗？那赖清德还喊了三声统，还台独，然后民进党全党力挺，所以我们是没有看过国民党选战是这么打的啊。我们是替他抱不平，大家要回头看这些种种的因果啊，就可以感觉到，而且宪法上所终极统一并没有什么大错，但是没错了，统一在台湾是一个肮脏的字眼，任何人一提就有问题，这也就是洪秀柱他本身在这种总统大选的经验方面的不足，而且他的幕僚也是要检讨的。如果我是他的幕僚，这个两个字千万不能说，你也不能在台上说你是中国人，虽然我们都是中国人，你一说你也就完蛋了啊！这就是台湾的民粹现在已经起来，你一个人是没有办法抵抗的，你一定要拿到权力之后才能做改革。你现在喊改革，既得利益派当然害怕了，他要阻止你改革的。
好，那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博弈，请他继续主持今天的讨论。
好的，谢谢佩芝。那么还是想继续的请教一下沈彤先生，就上个星期我们请刘平先生来的时候，他说这个那时候已经国民党的酝酿换柱，他说侨界那个时候就是停住的这个侨胞们感到这个义愤填膺啊，甚至有很多人说这个已经这个政治现金给这个洪秀柱的。那么如果说现在换了这个朱立伦的话，我未必支持朱立伦，那么这个方面可能会有一些纠纷，那不知道这方面的事情目前在挺朱后援会这边是不是有所解决。另外就是说，对于朱主席这一次 他先前一直讲说他要做好做满新北市长，但是终究还是以代职参选的方式把洪秀柱给换下来，把朱主让他自己正面的来迎战蔡英文。不知道现在侨界就算不挺洪秀柱而不太满意朱主席的，是不是也会就是干脆把支持洪秀柱的力量转向朱主席呢？您的可以请这个沈同先让我们综合分析一下。
好的，首先我谈一下这个就是所谓的政治现金的问题啊。那根据这个台湾内政部的讲法呢，就是政治现金必须要交回内政部啊。那这边的侨胞，如果你捐了大概500-1000的，当然心有不平了，想要要回来，但是是要不回来了。我们这个后援会也买了大概2000多块的挺住日历桌历啊，这里面有大概1000多块也是捐给洪秀柱的。但是这些捐钱的事情其实是很小的。至于朱立伦的问题呢，他这个就是说毁诺然后参选，当然刚才他自己说的话，以及李华球先生也替他辩白了，是因为实在哎呀你的民调太低了，我们不要输得太惨，我们希望起码立法委员，其实朱主席现在的态度还是错的啊，他好像觉得总统大选还是不能赢，但是我们立法委员要拉几席，有这样选的吗？你就是为了拉几席立法委员啊，然后你就换，做这么大的一个毁诺，然后做这个国民党有史以来从没有发生的把自己候选人换掉的这种行动。国民党在1/3席次的时候也是什么事都没做成，那你跟你三席的台联党团有什么不一样？所以你多个几席又能怎么样呢？所以这个话又提到说，哦，如果不到1/3不到1/4，他们会改宪改成台独的宪法，会吗？美国难道不会出手吗？还有台湾老百姓答应吗？这些都是废话，我觉得胡扯的。
嗯，好的，谢谢沈同先生。那么回到台北，我们也想请教李华球先生，就是刚这个沈同先生讲说了，昨天这个朱主席在获得这个这个提名的时候呢，就是获得征召，那么他在这个演讲中的时候也说了，这个不能让民进党一党独大，没有看过这样的民主。但是如此的话，就像沈同先生刚刚所分析的，好像朱立伦出来他只是为了想要拉抬国民党在立委方面的选情，但是事实上总统这部分可能还是愈振乏力的。那不知道您怎么看？另外就是，但是这个朱主席他在这个这个致辞的时候，他还是说了希望能够跟蔡英文来辩论这个维持现状的国家路线。那您怎么看民进党会怎么接这个招？
是，那么坊间呢，或者是媒体都有许多的报道说，那么这一次朱立伦啊获得征召，主要是为了要拉抬这个立委。当然呢，拉抬立委的这个选情当然是有很大的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目的。但我个人呢不认同啊，说他在总统这方面就完全放弃，我不认为。因为毕竟呢，虽然这个时间还有3个多月还100天左右的时间，很短，但是呢，很多事情呢，其实以台湾的这个总统大选来讲，我们以陈水扁的2000年的那一次例子来看，从来没有一个民调认为陈水扁会赢的，从来没有，包含当时民进党的这个内部的民调也不认为陈水扁有机会赢。可是呢，最后的票投出来，陈水扁是赢的，他当选，而且呢做了2任。所以说，从这个选举的这个变化的幅度啊，不到最后一天，票投出来是无法见真章。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当然蔡主席的这几年的努力，以及去年的这个1129的这个9合1的这个大选，国民党的这个惨败，从这几个事件来看的话，大部分的人都认为，那么这一次2016年的这个总统大选，国民党大概没机会了。那当然了，我们也顺应民意，同时也了解到整体情势的这个走向来看呢，虽然机会不大，但我认为呢，仍然不无努力的这个空间。也许有许多的这个变数，在未来的90几天当中，会不会有其他大的变化都很难说。那么同时呢，有没有可能在未来的这3个月当中，朱主席提出更能够吸引台湾选民的这样子的一个政见出来，然后呢能够扭转局势，这也都不无可能。至于您刚刚讲的说这个民进党这个会不会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看法，我认为啊，这一次的这个征召啊，当然对民进党来讲啊，他们 也许觉得说这样的一个换柱的这个方式是不合乎啊整个台湾的这个民情的这个需求，但是呢，我昨天看到事实上，朱主席获得这个征召之后，泛绿的这个媒体也好，或者是民嘴也好，甚至于昨天蔡英文在北部地区新北市排了四场的这一个造势的这一个候选人立委候选人的造势的这个晚会来看的话，我认为民进党其实是忧心朱立伦的这一个获得征召的通过，但至于他们忧心到什么程度我并不清楚，但我认为民进党是非常在乎这件事情，也就是说这个选举的这一个转变啊，换柱的这一个转变会不会没有在民进党的这个预料当中，甚至于他的预料当中并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剧烈的这个转变，既然这样子的预料当中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势的话，那么这场选举会不会因为朱立伦获得征召之后会起到一定程度的变化，我想未来的这个两三个礼拜就会有更进一步清楚的这个选举的趋势可以观察。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佩芝。
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付费的热线电话向来宾提出问题或发表您对国民党换柱行动的看法，中国大陆听众观众请拨打1-400-1200-551，台湾的听众请拨打00801-148940。我们现在来接听电话，江苏王先生您好。
喂，听得到吗？
听得到，江苏王先生。
主持人你好，嘉宾你好。
你好。
我想说一下，作为一个大陆的民众来说，我想谈一下我对于这选举的一个看法。
好，
我觉得现在2016年的选举，蔡英文我觉得越来越稳健，然后民进党越来越团结，然后我觉得国民党啊现在已经是黔驴技穷了。我觉得国民党不管是朱立伦上还是那个洪秀柱下去，没有任何帮助。因为我觉得他们只是空洞的谈什么两岸政策，我觉得他对于民生和经济来说，我觉得他比民进党还要外行，我感觉。而且我觉得他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选择的就是和中国共产党同流合污嘛，所以我觉得他越来越像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附属党，而不是像台湾的一个独立的一个政党。所以如果这样的一个政党2016年选上了那个总统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天理不容。而且我觉得除非台湾的那个选民啊真的是那个脑子发热，不然我觉得到底哪个政党更符合台湾的一个价值，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看清楚。
好，谢谢您江苏王先生，等一下再请嘉宾来回答这个您的这个看法。我们来听听这张化姚先生怎么说。张化姚先生你好。
我当然先生，因为我个人认为啊，那个朱立伦要败出来啊，因为我们民进党啊，我觉得有一个比较真的能看的能打的，我觉得那个比较好，比较有那个挑战性的那个政治的那个候选人出来啊，我觉得替台湾人民高兴了。因为我个人也是有去做一跟那个政治派系出啊，包括国民党啊、民进党这边，两边我都有给啊，就是说大概就是里面内容啊，也其实包括两岸的政策，然后就是包括里面包括从也有可能从希望从如果中国是不是能够民主化，然后我们大概就是在中国中国能够释放出一些权力给我们，让我们参与这样啊，就是一个机制在那边啊。我的看法是这样。
好，谢谢姚先生您的这个看法，我们来听听这个山东彭先生怎么说的。山东彭先生你好。山东彭先生，
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你好。
哎，你好，我谈两个问题啊。台湾的这个局势啊，我也非常关心。从这个两岸的关系来讲，他们要打选，对不对？从这个洪秀柱啊，我看到他的演说演讲，到了选举的时候，他的思维很清晰，他的口才也很好，很是一个主总统的人才。一个女同志有这个能力是很不错的，口才相当好，没有高知啊。
是。
哪一个问题啊？我希望啊，这个台湾的选举啊， 还是不要搞太多，管理是民进党蔡英文也好，还是国民党，对不对？
是。
都不能搞，不能搞太多，搞太多啊！你们主持人也是中华民族的后代嘛，对不对？
是，好，谢谢您，彭先生，我们了解您的意思了，谢谢。好，我们来听听台中姚先生的电话。台中姚先生，你好。
大家好，
你好。
很快的一个礼拜又过去了，然后很快的一个三个月也很快的过去了。
嗯，
当时洪秀柱小姐说的，她要抛砖引玉，结果、这个她的目的也是达到了。然后昨日啊，第五昨日时啊，这个事事啊，要看明天我们该做什么事情。民进党啊，他的这一个选战策略啊，他是这个在那个七成选举的时候啊，他是使用了这个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啊，他那个准备了很久，然后目的就是要在这个2016年的时候选总统的时候使用，所以他那个不管是陈水扁或者是蔡英文，他就是啊要使国民党啊分裂，分裂的时候一就变成二分之一，然后他三分之一跟二分之一啊，这个中间就有一点点这个，所以啊这个台湾的选举啊要靠第三的这个中间的这个不偏不倚啊，然后一心一德，然后让那个台湾的智慧啊能够在选总统的时候，因为选总统只有选一个人，不是选一大批的人，所以这个一定要有道统，有传统，
好，
然后有这个正统，
谢谢
才有办法的这个选举。
好，谢谢您姚先生您的这个评论，我们了解您的意思。我们来问一下沈彤先生，刚才我们有很多这个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看法，那么其中有一位，第一位江苏王先生呢，他就觉得民进党是比较团结的，那么国民党是比较不注重这个民生跟经济这方面，您是怎么样的看法呢？
民进党比较团结，我是同意的啊。国民党因为个人算计太多，尤其所谓的 A 咖了，所以他们不团结，这也是大家看到的。朱立伦也讲我们国民党不团结，洪秀柱也讲我们国民党不团结。但是民进党在团结取得政权之后，再闹内讧，在各立山头再打个12扣出来了，未来说不定有24扣啊都会出来。这是民进党跟国民党不同，但是。我不同意王先生说，这个国民党财经人才不如民进党。国民党的财经人才真人才济济，什么张家柱了、管中闵了，你一数就一箩筐，而且都是博士学位。民进党搞了现在十几二十年，就是一个林权，弄来弄去就是一个林权。林权最近又弄个正所税，蔡英文把他推出来，结果被打得稀里哗啦的啊。所以就是说。听众观众我了解他们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毕竟研究这个台湾政坛跟两岸很久了，希望听听我们的说法。
嗯，那么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台北这个中广新闻网演播室里面的李华球先生，那么您觉得这个这样子这个洪秀柱的换柱这个行动对国民党内部的这个团结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呢？
是，那么洪秀柱这一次这个废止他的这个提名呢，的确造成这个国民党内部的这个冲击很大。那么，民间的这个对于国民党的不团结呢，更有更多的这个声音出来。但是呢，我认为在这个非常的这个时期啊，那么采取这样的一个措施，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也是一个很难做的决定。但毕竟为了这个国民党未来的这个生机，必然呢采取这样的一个措施，也是一个不得不的一个选择。朱立伦呢也特别讲了不得不的一个选择。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我想未来呢，从这个换柱之后，未来国民党的这个选战的步骤之外，最重要的是就是团结。如果不能够团结的话，我想这一场选战呢大概就必输无疑。如果能够团结，能够使上心力的话，我想还有得一战。
嗯，谢谢李华球先生。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宁夏高先生你好，宁夏高先生请说。
你好，主持人好。
你好，
你好。我想，我是支持洪秀柱女士的。
嗯，
不能说抛砖引玉，洪秀柱女士不是砖，她本身就是一块美玉。我完全赞同她对两岸的这个观点啊。以前陈水扁搞那个文化台独和去中国化。啊，大家都记得那个上吐下泻又连庄，什么杜振胜了庄那个 谢志伟了什么的啊，搞这个文化台独和去中国化。那马英九主席这个他又没有及时的拨乱反正，没有及时的纠正，现在这个恶果已经结出来了啊。我想台湾有一些年轻人缺乏国家认同，缺乏身份认同，就是因为国民党在这个八年执政期间他就没有有效的就是拨乱反正啊，做好这方面，做好青少年的这个工作，他们没有做到这一点啊。打选战肯定是打不过这个民进党，民进党是最善于煽动民粹的，尤其煽动那个小青年，傻不拉几不懂事的小青年，他们是最擅长于煽动的。从过去的黄色光碟两颗子弹，到这个黄俊英那个叫什么啊，走路工事件，他们是最擅长打选战的。现在又把年轻人，把一些十七八岁年轻人推到前面，你看这些这几年的
情况。好，谢谢您，宁夏高先生，我们了解您的意思啊。好，那我们来接听一下台北黄先生的电话。台北黄先生，你好。
大家好，现在台湾的社会哦，总归一句就是说哦，百姓难容一只良人呐、啊，一只良人就要把它拔掉。为什么？因为现在台湾的社会就是走向那个利益集团，都靠近那个利益集团了、啊。黄先生几个月来，他有没有去靠近？靠近那个不小的那个财团，还有那些后金财团，没有，他就是一个人误打误撞了，就好像土驴匠一样的。
好，谢谢您。好，谢谢您，台北黄先生。好，我们来接听一下山东孔先生的电话。山东孔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你好。
我赞成换柱的原因，就像赞成国民党解除党禁报禁一样。识时务者为俊杰，国民党你是个党，在历史上你对共产党的纵容引起了中国大陆的灾难。当然国民党里呢有连战这样的苏共党魁，但连战毕竟是极少数国民党里的苏共党魁，国民党里连战这样的人多了，国民党也早就变成了苏共，早已解散了。我希望国民党不要计较这一时一地的得失，我知道西德毕竟统一了东德，我相信中华民国必定会统一中国。
好，
尊敬的国民党。
好，谢谢您孔先生。我们来接听一下河北刘先生的电话。河北刘先生你好。河北刘先生。
哎，
是刘先生请说。嗯，
我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咱们这个嘉宾啊。
好。
国民党我看啊现在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但朱立伦说你是国民党党主席，你就早就应该带领国民党参选，你何必让洪秀柱出来自己给自己找麻烦。我看现在国民党啊，咱们中国清朝有一个末代皇帝，我看国民党啊，马英九这也到了那个末代总统的时候了，根本你们的一点蒋委员长那个精神你们也没有啊！什么时候你们以党国利益为重着？关键就是私心严重。
好，谢谢您。
王算计自己这点小算盘。
好，谢谢您，刘先生，我们了解您的意思，我们就请嘉宾来谈谈，您有什么样的感想呢？沈鹏先生，
这个我完全不同意，就是说国民党怎么样怎么样，或者、会亡党了，我完全不同意。我尤其洪秀柱出来之后，我觉得给国民党是打了一剂强心针啊。国民党这个当然有它的问题存在，哪个党没有啊？但是你只要知错能改，多几个洪秀柱在国民党里面，重振党魂。啊，绝对可以奋起的，这是我对有些扣印的不同意的地方。另外就是说，有关这个他们说洪秀柱其实他们是赞成他的，我这个我同意，就是说大家要看的是他的人格跟道德勇气，在选战方面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呢，大家要欣赏的是他的人格跟道德，然后从政方面希望许多青年加入国民党，加入他共同改革这个党，好不好？
那么这个李华秋先生刚才有提到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我想请问谈谈您的这个想法，就是这个您觉得朱立伦上阵之后呢，蓝绿是否可以缩短他的这个差距，您对这样子是不是感到乐观？
我觉得蓝绿一定会缩短差距，朱立伦上来他的民调绝对比洪秀柱会好， 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国民党都会挺他。洪秀柱那个时候在竞选的时候是国民党在扯后腿嘛，所以这个显然易见的啊，这个没有什么好辩驳的。那今天为他感到不平的时候，就是说他为什么他当候选人的时候你们不服选啊，你们扯后腿，你们一天到晚散布这个换柱的谣言。很多那个台湾的政论节目，我们以为是那些名嘴在胡说八道，结果后来名嘴一直说国民党高层告诉我们这个，国民党高层，我们都认为他们在胡说八道，替绿营在助选，现在发现原来是真的。所以当然朱立伦的民调会比洪秀柱高，因为你们因为他手上握有了所有的资源啊，钱财、党产以及不分区立委提名的这种权利，那当然全党得力挺，还有很多人要得到他关爱的眼神，你说能不挺他吗？当然会高嘛，当然会比洪秀柱高，这显而易见的事情。对，
李华秋先生，根据刚才这个听众观众朋友的看法，您有什么样的意见？
是，刚才这个听众观众朋友对国民党有很多的指教，我们也都虚心接受。但是呢，有一点我不同意的就是，这个河北的刘先生呢说这个马英九可能是末代的这个总统，其实在台湾政党轮替是非常之惨的。那么从李登辉第一次执选以来到现在来讲的话，那么民进党也执政过两次，换句话说，政党轮替在台湾已经形成一种模式了，就跟美国的这个民主党、共和党轮流执政这个可能性都是存在的。所以呢，不存在有没有什么所谓的末代皇帝，而最重要的我认为是台湾的这个民主价值如何继续保持下去，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地方。
好，谢谢李华秋先生。那么有关国民党换柱风波的讨论，我们就到这里先告一段落。海峡论坛的下半场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第四次两岸首长事务会议第二次下章会议在广州落幕，我们要请现场专家分析这次会议的成果。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主持的海峡论坛节目，我是张佩芝。中国国台办主任张立军和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10月14号在广州举行第四次两岸事务首长会议，也就是第二次下章会。台湾再过三个月就要举行总统大选，因此一般相信这是马英九任内两岸最后一次进行官方互动。会议期间，双方就最近两岸关系发展交换意见，期盼能够继续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维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动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更借此机会重申，两岸关系处于重要节点，应该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这次会议有何意义与成果呢？两岸事务首长互访是否会成为绝响？我们现在就请华盛顿演播室的大华府洪秀柱后援会总干事沈彤先生以及在台北中广新闻网演播室的专家为我们进行分析。那么沈彤先生，我想请问一下您，对于这次的下章会有什么样的成果，您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下章会这次的成果非常有限，因为除了论述从前我们在什么两岸三通了、ECFA 所达成的成就，并没有达成新的任何协议。但是有一点值得玩味的，尤其是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他所说的，他说两岸和平发展、两岸的和平稳定就像一棵大树啊，我们已经维持了七八年了，那你不承认九二共识呢，就是把这个树根给砍了。你砍了树根之后，这个大树可以维持一阵子青翠，但是慢慢它会枯萎然后倒下来。所以这一点呢是值得台湾老百姓去深思的，因为我觉得蔡英文他是不可能会承认九二共识，因为他的台独党纲跟九二共识相冲突的。九二共识说什么呢？只有一个中国，你可以说你是中华民国，你可以说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台独党纲是什么呢？台湾要建立一个以台湾共和国为主的这个政治体，这是冲突，这没有办法合在一起。所以蔡英文到现在为止，他说他要维持现状，我觉得他不可能可以维持现状啊。然后呢，他的这个维持现状居然得到台湾老百姓60%的支持，这有两种可能，这是民调。第一个就是民调造假， 第二就是台湾老百姓有60%是白痴，这是两种可能，到底哪一种可能我也不知道。
好，那么李华秋先生，您是怎么看这次夏章会的成果的？
是，那么这一次的夏章会啊，也是两岸事务所长的第四次的这一个会谈。那么坊间呢都说，或者是媒体都说，没有什么成果。我个人倒有四点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我认为第一个，起码这一个两岸的这个事务的这个首长的这个定期的会晤，继续在实施当中。第二个，那么台湾的这个陆委会主委夏立言先生借由此次的这个会议，特别向大陆的这个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表达台湾民众以及台湾的政府对大陆这个台式的这个卡式的这个台湾政府这个不满。第三个的话就是，那么夏立言在黄花岗祭拜孙中山先生的时候，特别有提到中华民国这四个字，但是呢，并没有看到大陆的媒体或者是官方有做非常激烈的这个表态或反应，都没有。第四个，我认为比较值得进一步来观察，就是说，许多媒体都说这个可能是最后马英九任内的最后一次的夏章会，我个人也认为不一定，因为呢，毕竟从现在开始到明年的520，还有7个月左右的这个时间，这7个月也许会不会有再一次的夏章会呢？不一定，但起码对两岸关系的进展仍有一定程度值得必须要好好来谈的地方呢，我想呢，两岸的这一个事务所长都还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在外部的这个可能性。
谢谢李华秋先生，我们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佩芝。那么首先还是想继续先请教李华秋先生，就是如果说这一次夏章会有任何的共识，当然就是两人对于九二共识都非常有共识，就是不管是张志军也好，夏立言也好，都重申这个九二共识是两岸这个基础。那除此之外，其实像刚刚两位来讲，就是成果有限，或者是说没有什么太大具体的进展，您会不会觉得说其实是中共在台湾大选之前先把这个九二共识这个标杆先立好，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就是中方或者是两岸的这个底线，不管是当然是讲给国民党听也是讲给民进党听的，然后之后就你接受不接受那就是你的事情，但是我的底线就在这边，是不是有这种表态的感觉？然后以观后效，后面的时候等大选结果出来以后再说。
是，那么九二共识呢应该是说去年的这一个九合一大选国民党大败之后，两岸关系几次的一个首长的会议，或者是学者专家这个会议媒体的报道，格外的强调两个事情，就是一个九二共识，一个坚持反对台独。那么大陆呢一定都是不脱离这八个字的这个基调。那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也就是说大陆呢当然是要在民进党有没有可能执政之前，先在这个民进党还没有执政之前，先把这个局给铺好，先把这个两岸的这个政治的基础，也就是所谓的九二共识这个政治基础给铺垫好。那么当然就是要防止民进党走偏掉，那么尤其是在民进党在这个选情稳定的状况之下，蔡英文曾经讲过只要我们选得好，未来中共就有可能朝向民进党来这个呼应。因为这句话讲出了，在去年讲出来之后中国大陆是非常非常的不满意。那么特别是针对这句话，特别大陆就强调九二共识是两岸政治的基础。那么昨天这个朱立伦主席在他的这个获得征召之后的演说当中，也特别强调九二共识是两岸和平的一个重要政治基础。就是说中国共产党跟国民党特别在强调这个九二共识。当然这个九二共识自从这个苏奇先生发明以来以目前来看，当然是两岸关系重要的一个关键节点上的一个重要的基础，需要这个基础来前进的话，两岸关系的稳定度有一定程度的值得这个重视的地方。但未来也不排除民进党如果有机会执政，可能在九二共识产生更大的摩擦，当然会造成两岸关系更大的这一个值得关心的地方。
好的，谢谢李华秋先生。那么同样的也请教沈彤先生，就是先撇开夏章会不谈，我们先想请问一下，就是说 造成台湾对于大陆比较反感的一个原因，就是虽然说国民党上台以来两岸的关系似乎比较好，不过在大陆方面呢，始终有一些重大措施都是他们片面的宣布决定，然后我方好像是被动才知道的。例如说像这个靠近台海中线的 M503 航路，或者是大陆方面划设这个东海防空识别区，一直到这个卡式台胞证，这些问题呢其实都与台湾或多或少相关。那么但是呢，好像虽然说两岸有这个官方呼着的管道，也有海西两会，但是好像这些重大的问题始终没有透过这些管道，大陆方面跟台湾有很好的沟通，那么就片面的实施，而导致台湾的这个民众或者是政府官员对于大陆方面都有很大的一个怨言呢。是您觉得大陆方面在这方面也需要有改进的地方呢？
您说的一点都没有错，这个我完全同意。不只是有些事情他们单方面就做决定，这就是一个把台湾当作一个地方政府的这个作为。另外在国际上呢，也经常要打压，比如你挂个国旗啦，就闹个不可开交啊。这些事情呢，大陆的当局真的要好好沉思啊，好好想一想。你占人土地容易，得民心难。你要得台湾的民心，你要以这个为依归的话，这方面一定要改，一定要多沟通，尤其要多给台湾在国际上的空间，让他们呢感觉上，因为台湾没有话讲，他这个中华民国就是一个国家啊，这个全世界第十三大经济体啊，人民素质那么高，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这个两岸和平喊了那么久，但是呢，台湾对大陆的疏离感越来越远，这个大陆官方、国台办、海协会以及习近平主席都要深思的。他们常常说，大陆是台湾通，很多台湾通，我不这么看。我觉得，如果台湾通的话，怎么会搞到现在仇中、恨中、反中的情节这么深？
好
的，谢谢两位来宾。
是，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可以拨打免付费的热线电话向来宾提出问题或发表您对下章会的看法。中国大陆听众观众朋友请拨打400120055，台湾的听众请拨打00801148940。好，我们现在来接听山东王小姐的电话。山东王小姐您好。
喂，您好。
是王小姐。
是我吗？
是，请说。
我的观点就是我觉得民进党为了夺取政权，他总会向那个中间立场靠拢，这样他会和国民党的立场有点接近，但是他底子是的支持的台独的。我就想在这个问题上请教两位嘉宾，那么在大陆方面，大陆的政策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到底对这个两岸的就维护两岸的和平与稳定具体能做些什么样的那个事情，帮助国民党能做些什么事情。我现在觉得昨天也看了那个洪秀柱的演讲，我觉得洪秀柱真是很伟大，有很大的魅力，她真是千古奇女。但是事情已经事实已经换下来了，我希望这国民党应该兄弟惜于钱嘛，因为未雨起舞。现在真是
好，谢谢您，王小姐，我们了解您的意思啊。由于时间关系，请发表您的评论到这里。我们再来接听一下台北谢先生的电话。台北谢先生，你好。
哎，主持人、各位嘉宾，大家好。我这边有三点意见要反映哈。第一点，那个台北的主持人叶伯仪先生跟台北李华球先生的谈话几乎是听不清楚的状况，请改善。
好，谢谢。
第二点，我想可能大陆我们13亿的同胞，或者是说我们领导人，大家要去反省的。但大家口口声声说台湾同胞跟大陆同胞是一体的，但是为什么这几年来台湾一直在疏离大陆，一直在震中，或者是说远离大陆这种状况？其实这是13亿人口，13亿大陆人民对台湾是一种不友善的态度。那大陆政府也是用1000多枚的飞弹对准台湾，我想这个就是台湾的人民对大陆的一种孤立的一个很大的原因。那第三点，我要抗议的是沈同先生，他刚刚说蔡英文的支持率百分之 60%，这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民调大小，一种是台湾是有60%人是白痴，那这样是严重侮辱台湾人。那我要求沈彤先生在节目上跟全部的台湾人道歉，谢谢。
好，那么谢谢您的看法。那么节目最后呢，大概剩下这两分钟的时间，那我们就请来宾做一个简洁。那么我们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大华府洪秀柱后援会总干事沈彤先生。
好，那个我想啊，首先回应一下，我刚刚说的是假设性的问题，我没有说他真的是白痴啊。这个民调造假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台湾的这个民调假民调是很多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关于这个洪秀柱，刚才有大陆的听众观众说他的论述很正确，我们也是第一次看到国民党有一个人每天可以有一篇脸书，每天可以有一篇文章，而且都言之有物，铿锵有力，这个在国民党以前的领导人，不管你台大你是博士都看不到的啊。这个也是洪秀柱他得到许多支持者的这个就是大力支持的原因之一。另外呢，我就希望最后我还是希望就是说感谢朱主席了，你因为你不出来，洪秀柱才出得来，才能够走这一遭。然后呢，希望他继续坚持自己的理念跟信念啊，继续为国民党打拼，为整个台湾政坛打拼，然后注入一股清新的这个气流啊。洪秀柱加油，好吧。
好，那我们再请着李华球先生来做个结论。李华球先生，
是，我想台湾的这个民主选举是非常值得关心，我也期待大陆的这个朋友能够继续来观察。此外呢，我认为两岸关系也非常重要，就要互相要有包容心，要有慈悲心，要有爱民心，一切就是要以民为主，以老百姓的这个意识为大，这样子的两岸关系最后的结果，两岸才有办法和平，才会有进展。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与分析，那么更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参与。那么刚刚有听众朋友反映说，从这个台北现场所传出来的声音呢不清楚的问题呢，我们也一定会尽快的查明并且改善。那么当然更要感谢的就是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那么谢谢。好，那我们由于今天的时间关系呢，海峡论坛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感谢博弈，还有这个也感谢这大华府洪秀柱后援会的总干事沈彤先生，以及在台北演播室的李华球先生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也谢谢听众观众朋友的参与。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参加我们现场讨论的朋友呢，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我们的节目视频，你也可以留言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海峡论坛节目结束的时间到了，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是看法，您可以通过推特和脸书和我联络，我在推特和脸书上的名字都是 Peggy VOA， 也就是 PEGGYVOA。那么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里，在五中全会即将召开之际，主持人和来宾将对习近平领导权进行讨论和检验，请不要错过。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谢谢您的收看，我是张佩芝，祝大家晚安。